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居住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恳求你来到我们中间，把你的道路指示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陪伴之下迈向真理，走向生命。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
因父及
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家人们，大家晚上好。上几期我们分享了关于图像的内涵丰富性、寓意象征性以及对应内心性。今天呢，我们会为大家分享图像的另一个特性——文化色彩性。我们的圣师奥斯定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当天主向我们说话的时候，用了我们人的方式。凡尔大公会议之后呢，教会也不断地强调福音本地化。当我们解释图像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遵循着我们本民族的文化色彩来解释图像。下面呢，我们就有请郎神父和申老师为大家分享，我们欢迎他们。
说这个文化色彩性啊，它就是讲，就是我这个天主圣神的给我们这个图像的时候，它会依照我们本民族的文化，我们本民族文化的那种理念啊，或者一些象征啊，一些图案固有的特别的那种民族的意义啊，就是天主也会用这样的，会尊重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与和我们本民族的人发生交往。就是天主给我们交往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的信念的和那个图像是一致的，啊，所以说这个文化色彩性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要学会打开胸怀，你不要一看到啊这个其他非这个圣经的文化，你就以为那个出了问题，就以为是说啊那样的图像本身。那可能不是来自天主，或者是来自邪灵，就乱猜测。你比如说吧，有一次我跟一个修女为一个教友做祈祷，那修女看到的一个图像就是什么，就是八仙过海的那个图像。修女就一惊讶，她说这个很怪啊，怎么会出来这样的图像啊？天主那是从你来的吗？怎么那个八仙都上去了，啊，其实他是在讲什么，就是在讲什么，就是他夫妻两个人怎么样不能够同心合意，他们两个人都像那个八仙一样
啊，各显神通，
各显神能，要把他们自己的那个本事那个能力怎么样要发挥出来。于是呢，两个人怎么样，他们的这个方法，他们的目标不太一致，那个时候就发生冲突。所以说你看天主为什么用八仙过海的这样的我们汉人的这种文化怎么样，他给我们交流。所以如果天主要是同美国人交流的话，他可能用美国人的文化，对不对？要从埃及人交流的话，他可能就用埃及人的文化。所以我们不要那么狭隘，啊，不要一说出现了这个非圣经的文化，于是你就带着一个狭隘的心理就去排斥它，不要这样，这个那样的心胸，绝对不是天主的心胸。
其实我们去看这个文化，就文化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真的是在潜意识中是潜移默化的。就像我们人啊，从小生活在中国是吧，就是受这个中国文化的影响， 是潜移默化的，也就是很多东西它是根植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的，是吧？它是无形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去看这个福音啊，其实凡人之后也特别强调，其实一开始也是这样，福音没有本位文化，因为我们说教会是大公教会，是吧？它是属于全世界的，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民族的，是吧？因为它是全世界的。那么这个福音也是一样，它是给予全世界的，是说福音呢没有本位文化啊，福音没有本位文化，它是适应每一种文化，提升每一种文化，净化每一种文化。当然说福音啊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全盘接受，而是什么？通过福音啊圣化这个文化，因为文化当中有好的有不好的，是不是？然后呢就是通过福音的净化呢，让它得到提升，得到净化啊，让它符合这个真理，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其实尤其在今天来说，我们教会特别强调福音本地化，是吧？福音本地化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信仰，更好的更深的走入信仰的奥秘。那么可能说咱们年轻人啊，就是好多不懂，但是以前的老年人，像我们也经历过，就是以前都是用的拉丁文，是不是？哎，那个弥撒，你说底下就是望弥撒的，哎，他底下，反正我小时候也经历过，哎，什么也不懂，人上夫上身边上夫在那做弥撒，底下就念玫瑰经，然后呢，就是听着摇铃，哎，摇铃，把玫瑰经念珠一放，哎，要成圣体了，是吧？就是他通过这些动作啊，这些响声，为什么摇铃？就是提醒你要静下来了，放下，哎，然后开始啊，接着就是朝拜圣体啊，是吧？但是完了之后继续念玫瑰经。那个时候真正的是望弥撒，是说后来呢，就是教会繁荣之后改革嘛，就是礼仪本地化，就首先改成你本民族的语言，就是首先让你能够听懂。说你说外国话，当然说有懂的吧，有懂的，毕竟是受过特殊培育的，大部分人是不懂的。那么你本民族的文化呢？哎，你一听就知道他在说什么，是吧？那么当然我们这个也经历过，因为我小时候也经历过，就一开始念的是文言文。说老经吧，说文言文的，哎，那个因为这个现代人来说他就不懂，因为现代人学的是白话文，但是你念的经是文言文，哎，那就虽然是念，但是不懂是念的什么意思。哎，到后来就是礼仪改革，什么就是改成白话文，啊，在天我等负责，我们改成我们的天父，说，哎，然后当下的人一听就明白了，其实经文还是那个意思，但是让这个后来的人怎么更容易了解，更容易明白。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其实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参与进来，能够就是通过我们的学习也好，通过我们的祈祷也好，能够参与进来之后，然后呢更深的啊了解我们的信仰啊，也与天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说你什么都不懂，你怎么建立关系，是吧？只能是作为一个旁观者。那么对于这个图像的理解呢，也应该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看福音的传播啊，一开始他就遵循着文化的传承啊，就是说当福音传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哎，怎么样让当地的人更快的接受福音，怎么样，就是用他们就是他们的文化传承去讲啊。所以你看我们说这个保罗宗徒成为外方人的宗徒，是吧？他本来是犹太人，他本来是个法利赛人，那么为什么天主特别拣选他，让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因为他懂得外邦人的这个文化，说虽然他是犹太人，但是他也是罗马公民，是吧？那么他就是精通吉果的文化，尤其当时的官方语言希腊语他很精通，所以他就适合向这些外邦人讲。你说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跟外邦人讲，他有时候你首先需要了解人家的风俗习惯，了解他们的文化传承，哎，你这个才更好的传播。那么我们去看这个福音啊，这个其实福音一词啊，我就想分享一点，福音这一个词儿，这本身就是本地文化的一种影响。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说耶稣的行事啊，或者耶稣的行动成为福音呢？是吧？是因为说这是马尔谷啊，他的杰作。马尔谷当时是跟着伯多禄传教的，我们知道他是伯多禄的秘书。那么当伯多禄在罗马传教的时候，在罗马教区传教，罗马传教的时候呢，一开始他们都没有写福音。直到后来啊，宗徒们也有开始离世的了啊，有些人意识到要把福音写下来，因为当时第一代的宗徒还在，啊，这样就是说耶稣到底有没有说过这话，他有第一见证人。 他们就有感动，开始写福音。当然，我们知道现在通过研究，第一部福音是马尔谷写的，是吧？哎，马尔谷福音又称为博多禄福音。那么，当马尔谷，他有感动，当然他是在圣神的默感之下去写这个福音，是吧？他开始写的时候，怎么样表达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说怎么让别人就是一听就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么这个马尔谷呢，就是怎么样表达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救恩？因为说，福音就是救恩，是吧？天主的拯救，耶稣基督就是福音。怎么样表达？说怎么样让罗马人更快的接受啊？他就运用了当时罗马人的一种认识啊，文化的传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福音一词，它本来是罗马皇帝的专有名称，是吧？也就是说，这是这个罗马凯撒皇帝啊，凯撒大帝。凯撒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那么他啊，就是他是非常有作为的一个皇帝，是吧？在历史上也很有名气，但是他也很骄傲。当然，罗马皇帝也自称为神，是吧？就是他就是我怎么样统治这个国家，我是神，是吧？我说，因为我是神，我能够给你们带来这个幸福，说我要统治你们，这就是用的一种神权的思想吧。当然，中国的皇帝也是，我是天子，说我是上天派来的，啊，这样他有一个就是说。感觉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统治的理由。那么凯撒呢，就把自己的生日称为福音的开始啊，这是从福音当中去看啊。凯撒出生了，他说因为我出生了，我把福音带到世界上来了，所以说凯撒呢，他把自己的生日定为福音的开始。然后因为他是神嘛，是他说的话，说如果你听他的话，他就能够给你带来福音。这是当时罗马人啊，罗马人一说福音指的是什么？是罗马皇帝凯撒说的话。那么当这个马尔谷开始写福音的时候，写耶稣的行实的时候吧，是吧？他怎样表达耶稣带来的救恩呢？说怎么样让当时的罗马人更快的接受啊？他就想到了福音一词，因为福音指向的是罗马皇帝嘛。他人们都知道听罗马皇帝的话能够带来什么？能够带来福音啊，能够带来好处吧，就是。但是在这个时候，马尔谷有一个感动，就是用福音来代表耶稣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拯救。所以说，你看他第一句话非常重要，一句话开门见山啊，就马尔谷福音非常的平铺直叙的，是吧？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其实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我想到是他就是一个利用了本地文化来传承啊，再来传播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所以你看他就是讲天主子。他在强调，因为罗马皇帝自称为神，但是马尔谷说罗马皇帝不是神啊，耶稣基督才是真神，因为说他是天主子。所以我们知道天主子呢，就是这就是圣言的身份，是吧？因为圣言的永恒而无始之始由圣父所生，这是我们的最基本的信仰，是吧？所以说他说天主子是属于耶稣基督啊，耶稣我们知道他是他的名字，然后基督是受福者，他是被圣神赋有的那一位，是吧？所以说呢，就是马尔谷在强调耶稣他是基督，他是被圣神所赋有着啊，被天主所派遣的，那么他也是天主子，他本来是天主子，他降生成人来拯救人类。所以说呢，他就讲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这句话非常重要，他就一句话点出了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给我们带来的什么是福音。说你听罗马皇帝的，你得不到真正的这个幸福，但是你听耶稣的，你能够带来真正的幸福。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他就是用的什么，就是福音本地化的一种方式啊。当然我们讲福音，是吧？他就是利用了当时人们对福音的一个认识。所以说当他这样写的时候，那么罗马人一看就知道他在表达什么意思啊，呀，耶稣才是真神，是吧？他给我们能够带来真正的拯救。也就是说他就容易让罗马人怎么更容易去接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博多禄马尔谷福音就是写给罗马教会的，是吧？也是写给罗马这个地区的。当然我们说罗马也是当时整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所以说他这个就容易让人接受。所以说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强调什么呢？福音没有本位文化，它是提升每一种文化，净化每一种文化，它会把那个糟粕啊给你剔除，然后得到圣化啊，让它在真理当中显示出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教会的发展，它一直啊，在初期的教会的发展一直是遵循着这个原则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在凡人之前都念那个拉丁文，是吧？ 拉丁文成为官方语言。当然说后来啊，就是因一些特殊原因规定有只能用拉丁文做弥撒。那么我就看到一段说，为什么教会要用拉丁文做弥撒？它其实也是福音本地化的一种结果。一开始都是希腊文，是吧？它这是官方语言。但是后来福音传播传到什么拉丁地区啊，说拉丁文的这个人开始多起来了。那么怎么样让这个地方的人更快的去领悟福音的精华，说怎么让认识信仰，就改用这个拉丁文在那个地方流行。因为他后来加入教会拉丁文的人越来越多，他就开始普遍起来了，是这个。所以说其实他也是福音本地化的一个结果。所以就像刚才郎师傅讲的时候，我们不能一味的排斥啊，就是福音以外的好像说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就是不好的，这个绝对是一种错误的。我就记得有一次啊，他们就是让我去听一个牧师讲的非常好，说你听一听吧。其实我基本上我不怎么听啊，但是那一次我听了几句话我就不听了。然后他强调什么，他说我这个人有一个使命，就是天，就是他讲上帝吧，福音就是牧师讲说上帝给了我一个使命，我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摧毁中国文化，树立基督文化。我一听这个完全就是不对的，说天主不会让你去把一个地方的文化摧毁啊，然后让福音文化就是代替了。所以就是在这种影响之下呢，就是它就会产生很极端的一种思想，所有的中国文化它都不符合福音，这就坏事了，是吧？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听了这几句话之后我也再也不听了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它并不说就是一味的打击这文化，而是说适应每一种文化。你看他说那个君士坦丁当了大帝之后，是吧，米兰诏书之后，就是教会从这个受压迫的一下成为一个国教。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下子就是教友多起来，绝大部分都是教友了啊，因为它是国教嘛，那时候政教合一。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个教堂，其实教堂开始都是神庙啊，因为人家都有他们的信仰，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怎么办，并没有把这个教堂，不是把这个神庙都拆毁了，他把它拆了重建，不是，而是在当时做的就是说把神庙里面的神像搬出去，偶像搬出去，咱们换上圣像，是吧？上面插上十字架，哎，这就是主教去了一柱圣，这就是圣堂。说这个就是说其实它保留了很多什么异教的这种，就是它的建筑风格。其实我们去讲什么，就是教会并不是一味的排斥。我想在前年这个亚马逊主教会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个新闻啊。其实在当时亚马逊主教会议上就发生了很多笑话叫咱们今天看什么笑话，就是因为这个在罗马梵蒂冈开大会的时候，就是亚马逊主教会议嘛，就是说亚马逊地区的主教，是吧？在这个时候教宗带着主教们在里面开会，好多教友在外面念玫瑰经，你们看这个新闻了吧？
嗯，看过。
就是说什么说这教宗走偏了把偶像搬到那个什么大殿里来了，是吧？因为他们把一个就是说亚马逊人的一个大地母亲的雕像放到那个主祭台上了，然后好多人说这个教会偏了，是吧？这教宗啊不行，所以他们就念玫瑰经，念玫瑰经目的是求圣神光照，说让教宗改变这种思想。但是后来教宗坚持的是文化传承嘛，是吧？那么结果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人就着急了，你不是不撤啊，他就给搬着他给扔到台伯河里了，你们看那个新闻了吧？也就是这个教友他不懂得文化，他认为这就是偶像，哪能把偶像放到天主圣殿里边？说你教宗不放不撤，我给你扔了。他半夜里他拿这个雕像给扔在河里了，扔河里之后第二天一开会没了，是吧？这没了之后，当时教宗就下令说马上给我去找。当然也有这个可能有录像啊什么的，是吧？就是有这个监控吧。反正发现是在台伯河里边，马上派人就捞出来就再放到主祭台上。教宗说这个不是偶像，这是文化传承，说我们要尊重亚马逊人的这种本地文化的一种传承，不是打倒他的。所以其实看到这一点很明显的就是通过这个也给我们很多反省。
对，
也就是说我们的福音它没有固定的文化，每一种文化每一种信念拿来之后呢，都能够用来去表达我们福音的信息，信仰的信息。 所以说呢，不是我们不是要去排斥这个文化，如果这个文化里面它真的有很多和福音的精神是不一样的话，那么这个福音到了这个地区之后呢，就会净化它的文化啊，它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要把这个每一种文化同这个圣经的文化怎么样就看成是对立的，那个是不对的啊。其实每一种文化每一种传统里面它都有它的真善美，我们必须明白，甚至其他的宗教里面它也有它的真善美，你不能说其他的宗教全部是邪恶啊。就是我们相信了这所有的真善美的根源，它是天主，说天主是一切真善美的根源，那只不过是这个真善美在表达的时候呢用了不同的文化去表达，它是这个。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就是这个文化它在表达的时候，它常常会有一些这个象征的图案啊图像啊，你不能一看到这样的图案啊图像啊你就说那个是偶像，我们把它通通的烧掉，不要有这样的理念。你比如说吧，就是我们可能会这个窗帘上啊可能会印上一些小动物啊印上这山水啊花朵啊，然后有小动物的时候你就说哎那个东西不可以挂，能不能把它烧掉，你不烧掉的话它怎么样，它那上面进偶像，这个就是问题，对不对？因为它只不过那条小动物呢是象征着我们中国人怎么样比较喜欢那个小动物，像一个狗啊个猫啊兔子啊，对不对？它就是这些动物就是人类的朋友，我们用那个比较祥和的态度和这些动物怎么样有一份比较和谐的关系啊。所以说呢在那个窗帘上啊或者门帘上啊，对不对？我们印上那个的时候，你不要说因为有那个所以它同我们的信仰不合，我们应当把它撕掉把它烧掉，那个就成问题了。甚至呢就是你又比如说一些建筑啊它可能是怎么样，你建了一个若瑟亭或这个圣母亭，你在建那个亭的时候啊它可能会有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些东西会掺和在里面，比如说它那个它用那个小狮子啊，对不对？小或者是龙头啊，就是那个建筑材料本身就是这样的，你不能说那有龙所以那个是邪恶的，我们把它拆毁，哎，真的发生这一类的事儿，那个就意味着怎么样，你不懂什么是文化啊。你是中国人的这个龙它本来怎么样就是一种吉祥的意思，所以中国人会有龙凤呈祥，你不能说他有龙圣经里面那个龙怎么样是魔鬼，你不要把圣经里面的那个龙和中国人的龙怎么样混为一谈，那本来是两码事，对不对？那圣经里面的那个古龙那个龙那是指是撒旦的一种象征，他那也是文化，听说吗？那也是文化，用文化来表达它是撒旦的象征啊，你不能说它同中国龙怎么样是一码事儿，你不能因为有中国龙你就把那个若瑟亭啊把那个圣母亭啊就把它拆掉，那个就成问题了，对不对？可是这样的事儿呢就是在很多的信徒里面甚至个别的这个神父里面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不了解这个文化同这个信仰之间的这份关系，带来了这种混乱。
当神父提到这里，我还是想再分享一点，就是中国文化这个影响。 说到这儿，我就想到这两天咱们教会一个大喜事啊，就是中国教会的大喜事，就是利玛窦神父被晋封为可敬者，是吧？这是教宗啊前几天签署的，就是当然封为可敬者，就像迈向成圣就越来越近了，是吧？然后也就是说，他被整个教会啊尊称为可敬者，就意味着教会呢，是吧？啊，就是认为他的行为是圣善的，是吧？他是可敬者，就是他就慢慢的就会成圣。当然，对这个利玛窦丰盛神或者丰盛呼声也越来越高。当然说，为什么到这么多年，他这个应该是400多年了，是吧？其实还是跟这个文化传承是有关系的。那么在今天来说，尤其繁荣之后啊，对这个利玛窦神父的丰盛呼声越来越高，估计在繁荣之前不容易。
嗯，你中国的这个礼仪之章，
嗯，
其实就是从这个利玛窦神父的态度就非常的开明，他就认为这中国的这个敬天啊、祭祖啊这样的事儿，他不是异端
啊，对，
啊，但是那个其他教会的神父呢？他们认为这个不可取，这个不能够融到我们教会里面，这个是异端，于是就发生了那个争论。结果康熙怎么样？康熙一看，我们敬天祭祖，本来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美好的这个传统，你们现在说这个是异端，我把你们怎么样，通通的赶出去。结果如果没有这个礼仪之争的话，我们中国教会恐怕在康熙时代就光亮了，对不对？
嗯，
是不行，就是因为人他搞不清楚这个福音和这个文化之间的这份关系，带来了一份混乱，结果呢就是把一些非常美好的文化怎么样排斥掉，不要啊，摧毁掉，像刚才提的那个牧师一样啊，我要用福音文化把中国文化摧毁掉，那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观点。
所以说，就是怎么样去看这个文化和迷信，这个是当下需要我们了解的。那么礼仪之争呢，就是他刚才沈辉也讲了，就是一个说是可以接受，一个是不可以。那么当然说，我们知道利玛窦被称为西来孔子，是吧？也就是说，他非常尊重中国文化，那么他也是一个儒家文化的个文化人的形象出现的。那么他的这个形象呢，因为他这个博学就征服了当时的文化人，以徐光启为首的是吧？这些人，他们就加入教会了。当然，这个利玛窦不是那个利玛窦神父呢，他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很深的研究，他就发现中国文化很多都是好的，尤其是尊孔是吧？孔子也是一个圣人，因为他推广教育嘛，甚至他也尊重，因为文化人就尊重孔子嘛，是吧？所以说。尊孔这个没有关系，只是尊重他是一个善人，一个好人啊，这是文化的传承，他对文化有一个的这个贡献。那么敬祖呢，也更是
不是把那个祖先们都是当成神，当成偶像来敬拜，他不是那个，但是我们就是表达我们对我们祖先的那份尊重嘛。
对，他后来那个教宗不是那个神父就说什么，他这个敬祖他是符合我们福音文化的，出于孝道，是吧？他是这个，当然他就开始就是接纳，因为他接纳了他是士大夫啊，就是当官的就接受了，因为他适应了中国文化，当然他也提升是吧？他就是把福音带过来。那么到后来那个其他的修会啊，方济会、小兄弟会，他们传教的时候，当然他们走的路线不一样，因为看过这段历史，就是利玛窦他们专门向有文化的人传教，像你看国家元首是吧？康熙就是那个。但是他更早啊，也就是这个时候呢，利玛窦是明末清初的啊，他就是他是走的高层，徐光启不是明末的一个大宰相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发现说这文化里面都是好的，啊，不是迷信，他接受了，但是当方济会跟小兄弟会到中国传教的时候，他们走的是穷人路线，就是他们不去接触文化人，就是专门接触的是穷人。没文化的人，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这就是一个迷信的出现，好多在文化人当中是文化的传承，但是到了老百姓当中呢，没文化他就成了迷信了。
嗯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们一看这个不行，这都是迷信是吧？确实有迷信的成分。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就说要争论到底是可以不可以。 那么在这个时候，当然要去向教廷去仲裁吧。耶稣会的神父跟那个方济会的、啊、还有小青会他们各派代表，但是不幸的是，耶稣会的神父到了半路没见到教宗就给去世了，因为当时路途遥远。结果去了之后，就是他们一言堂一说，哎，教宗一听这个不行，这不都是迷信吗？当然教宗没有禁止，教宗就派大使多罗到中国跟康熙啊，就是皇帝见皇帝来，就是意思让他去到中国，你了解了解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但是这个枢机啊，脾气暴，他来了之后咔嚓就给禁止了。哎，那么说康熙说你禁止我的文化，说我禁止你的复传教，就是禁止课业，这就是禁教开始。就是我讲的意思嘛，就是其实当时也是对他们对文化和迷信的一个不同的理解。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去看啊，在这文化里面他有时候会掺杂着迷信，
对，
是吧？但是我们需要去看他到底是不是迷信，什么是迷信，什么是文化。
对，所以我们就是在一直祈祷的时候，有些人就区分不了这文化跟迷信之间的差别。
这个是，所以说当然迷信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剔除，
对，
但是文化要接受，因为文化是也是天主圣神给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份恩典，是吧？所以说这个就需要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本国的文化，到底什么是文化的传承，到底什么是迷信。那么这就提到了分辨了，说其实迷信很明显的就像刚才神父讲的吧，说在那个有的人讲的比较极端，你好比说在窗帘上或者被子上有个小动物了，这都是偶像，这个就是错误了。因为中国人他印这些动物也不是当偶像印的，你说谁家里供着这些东西，他当的是什么美好的生活的一个装饰品。因为就是不光是我们，就外教人有没有拿着这个当神的，他不可能啊，他就是感觉喜欢美好，是吧？那么偶像什么，就明显这个东西我就是什么，我拿它来朝拜的，它是我朝拜的一个对象，所以这叫迷信。那么我们刚才神父讲到这个龙，是吧？就是中国龙啊，中国龙是美好的吉祥的象征，它跟福音文化里边的这个恶龙它还是不是一回事。那么这个中国人都认为我们是龙的传人啊，谁也不是说我们是龙的后代，不是，而是什么，它是一种文化传承，就是我们向往龙的这种精神，龙马精神，是吧？还有龙是什么，龙是一个就是中国人对这个六畜兴旺的一种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所以说往往中国人用这个龙凤呈祥来代表什么美好的生活，是吧？尤其是那个结婚他讲龙凤呈祥吧，他这是美好的，他不是，中国没有一个人拿着神龙当神来敬拜的，你说是不是？这个就是他的文化的一种传承。当然我说到这里我就想分享我的一个经验，当然这个后来我们再分享耶稣会的一个神父的一个经验。就是有一次我在祈祷中也是看到一些图像，当然那次很明显，一个图像是什么呢，就是说出现了十字架，当然十字架嘛，这是救恩的标记，是吧？这十字架是发着光的，很亮，十字架带来光明，这个咱们都清楚这个含义。那接着就出现一条龙啊，这个龙是盘旋着的啊，然后我因为当时我第一个感觉，我说这个不好，因为这就是咱们的圣经文化的影响，是吧？因为古龙嘛，是吧？它是魔鬼的化身，就是出现了一条龙，然后这个十字架就插到龙中间了，这个龙是盘旋着，就把十字架盘旋住了，但是这个龙是个白色的，很漂亮的。我当时我心里我有点懵，我说主啊，这怎么你的十字架你的救恩能跟龙掺合到一块儿？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啊，就是我这样一想，我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图像呀？其实这就是有分辨的一个过程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主就跟我说话了，主就说，孩子你记住，说龙在你们的文化里面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是吧？说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是美好生活的一种象征。他说，孩子你要记住，说除非有我的救恩啊，你们不会得到真正的吉祥，也不会真正的得到幸福。其实很明显的这个图像就是要让十字架救恩来光照我们中国文化啊，因着十字架的光照让中国文化得到提升，是吧？这就是其实也就跟我们的福音本地化有一定的联系啊。当然后来我们不是学习一份材料，就是人家那个日常的推行，我不知道你还没有注意啊，就是留意到 那个时候呢，是美国耶稣会的一个神父给我们就是有这个学习资料吧，就是他写的一个适合教友神操的一个资料。当然他就是发过那个邮件来，我们就打印了，那个封面很美的，这个封面就是他设计的很简洁，上边是一个鸽子，然后鸽子发着光，鸽子象征着圣神是吧，这是咱们的信仰传承。下面就是一条龙啊，上面是个鸽子发着光，底下一条龙被光照着。哎，因为说这个神父他非常尊重中国文化，那么他有这个鸽子光照着一条龙，他意思着福音要光照整个中国，就这个意思。然后他那个图像其实他设计的跟我看到的图像其实有相似的地方，是吧？因为那鸽子是象征圣神啊，他对中国的一个光照。哎，实际上象征救恩是圣言，也是光照中国，这不是圣言与圣神吗？啊，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哎呀有龙了就是不好的，因为在我去很多地方，很多亭子啊教堂啊，它都会有龙的雕像，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当然也有很多教堂门口就有狮子，其实这个狮子啊，就是我就想说这个有的人说这是偶像吗？这个不是偶像，但你看它用来做什么。那么有些人啊，他们会买一对狮子啊放到门口，是吧？他干嘛？他找道士和尚开光，哎，这个就不一样了。但是那就是迷信了。那我们呢？我们放这个狮子放在门口是吧？它是一种摆设。当然，其实如果从圣经里面看，犹大狮子，是吧？它又是耶稣的象征了，是吧？其实这就是你看它是怎么用的，你怎么去看这件事。
也就是说，我们把它赋予什么意义
啊？对对，它你看见它用来做什么？对对，这个是很关键的。
其实对在我们这个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这个不同的传统里面嘛，就是造成了基督教对天主教很大的误解。他会说我们恭敬的那个圣像，那是
迷信，
那是不是？他说你是在偶像，
拜偶像，
敬拜偶像，这个就成问题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就是说这个文化的这个东西啊，它需要用一种标记来表达。
嗯，对，
啊，你这个看到这个标记之后，我们就会想到它的文化的意义。你比如说这个圣像，我看到了这个圣像它是耶稣的像，我看到这个像之后呢，我就能够想到这个标记背后的意义，也就想到耶稣基督本身，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恭敬这个像的时候，我就说那个像本身是耶稣，不会这样的。我们天主教没有一个人这样杀，
它是一个标记，
对不对？它只是说那个像那个相片呢，它是一个标记，它是耶稣基督怎么样的一个象征啊。我看到这个象征物这个标记之后呢，我能够联想到这个象征背后的耶稣基督本身。所以这种文化的这种表达的啊，它是为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它提醒我常常去走向耶稣。我们不会说啊，那个十字架上的上面因为有一个苦像，就说那个苦像本身是耶稣，谁都不会那样杀，对不对？但是我们会对这个像会很恭敬，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怎么样，它是耶稣的标记，所以我们对它那种神圣性是比较敬畏的啊，比较崇敬的，我们是这样的态度啊。所以说我想着这个是引起很多这个教友的这个误解啊，好像耶稣教他们讲的是真理，其实不是那样。你比如说吧，这个文化它是需要用标记来表达的。你比如说中国的国旗，啊，你看到中国国旗，它举起来的时候，飘扬在那里的时候，那是对中国这个祖国的一个象征，对这个祖国的一份敬重。但是你要是把那个国旗就是弄下来放在地上， 用那个污水，用那个脚烂乱踏，对不对？然后甚至把它烧掉，对不对？对他表现出一种不尊重。当你不尊重这个国旗的时候，其实就表达着你对这个国家的一番反抗。它是这样的，啊，虽然说那个国旗它和国家本身它是本来是两码事儿，对不对？但是它就是因为它和这个国家之间它有这种象征和被象征的这样的联系，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它这种标记本身同那个被象征的那个事物势力本身之间有很深的这个联系，所以说呢，要学会用这个正确的态度去对待这些文化标记啊，学会这个。
所以说需要注意的什么，就是不要把什么都看成偶像。你看，就是旧约里面严禁禁止人去敬拜偶像，但是你看旧约里面又有一些标记出现，就是他们造的那个，就是那个放十诫版的。是吧？然后呢，他约柜上面有什么？有哥鲁宾，这不就是一个图像吗？他是，你没有说那个哥鲁宾，他是一个天使的形象，他就说这是天使守护着，啊，天主的话是吧？他是一种表达。那么我们看后来这个梅瑟在旷野中树立铜蛇，说你瞻仰铜蛇的被蛇咬的就好了，那不是十字架的象征吗？
对，我记得有一位弟兄，他那个圣堂里面的柜凳上刻着龙。他每一次跪在柜凳上念经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非常的不安，就觉得我这是在跪拜魔鬼，然后常常心里面就嘀咕，直到哈就听我们讲了这个图像的文化色彩性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活得太小心翼翼，太恐惧，就是因为之前听了一些其实是不恰当的言论啊，不正确的一些
表达，但是这个很普遍。因为我也听很多人讲，他有一次一个弟兄跟我讲，他是附近的，他教堂里面就是上面都是雕的龙，他说呀，一边附近一边生气，你说这主教神父怎么闹的，怎么把这个魔鬼弄上面来着？因为他听了人家讲的这是偶像魔鬼，不是？他每次啊，他说我每次望弥撒的时候，因为他是附近嘛，我一边往参与弥撒，我一边替他们认罪，天主啊，快他们，你咱又没办法，说教堂里的人，这是好几百年了古物。说是每次我一边参与弥撒一边替他们认罪，哎呀把我闹得纠结了。后来说有一个人送给他一个龙，是个什么反正非常珍贵的个东西，他说呀，魔鬼不能在咱家里放，赶快送人。他说后来咱们一讲来，他说哟，可上了那当了，是吧？其实这个就是他不懂。还有一个我想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于中国文化，你看还有很多人啊，你看你说你属什么呢？我属基督的。哎，不是，我要数数，哎，不能说那个，那是魔鬼，那个也是一种错误的表达。所以很多地方就闹开笑话了。本来十二属相这是中国人他对岁数的一个计数，是吧？也是一种文化的表达。那很多人说你不能说这个，那个是偶像。你要说我是属基督的，人家说你属什么？你说属基督的，是吧？你本身这个就是你的沟通不畅的，就
对
吧？这个也是一种不正确的。但是很多地方我去了，他们一说，哎，不能说那样啊，要说属基督的。你说一个外教人问你属什么，你说我属基督的，哎，看你不正常了。
有一次我听那个基督教的一个牧师，他在讲这个医治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认为，这样主张。他说见了中国人给他们做医治的时候，先破除这个十二属相对他们生命的影响。你何必呀、啊？我属猴，我就成猴了。我属猴，我就具有猴的特征了。
他是用这个表达岁数。
属猴，就是说我在猴年出生的，只不过是说明这个问题，对不对呀？所以说他就是他不懂这个。
但是这个非常困扰呀，因为好多人听了之后，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呀、啊，
尤其是你看，好多人。说你要把家里的被子上面的那个龙的图案、凤的图案，说什么这个图案、那个图案都要烧掉。到后来有好多教友闹得什么也不敢，也不敢弄那个背面了，因为背面上都有啊。后来就那个不是没有图案的包上去，你这不笑话吗？但是有的时候啊，就说有的时候啊，说有的人说，哎呀，为什么俺原先没注意，俺一听人家的 那他也不弄他就出事啊。
嗯，
因为你认同了他的思想，魔鬼就借着这个思想干扰。
对对，
他并不是说这个真是有魔鬼，而是说因为你接受了这个思想了，你再不知道魔鬼就给你捣乱。
你对着说他后来出的那些事儿也不一定同这个有因果
有关系，对，
他就会连接起来。
对
对
对,
对
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我们会看到哈，图像的解释呢，我们又遵循着它的文化色彩性。当我们解释图像的时候呢，也要区分什么是文化啊，什么是迷信。关于这一点哈，就是普遍的啊，参加神团体的人啊，有一些误解在里边。因此呢，当我们在服务的时候或者解释图像的时候，也记得啊，遵循这样的原则。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愿
光
荣
归
于
父，及
子及
圣
神，起
初
如
何，
今
日
亦然，直到
永
远。阿
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